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学习圣经神学，我是郑子民。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四课哈。那第四课呢是第二部分的第二课，那我们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学习圣经神学的基础。那在上一次的课程里边呢，我们就在不同的神学的系统里边做了一个比较。那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个主题呢，就是基督徒正确的启示观。人们对于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理呀？那主要有三种的看法。那第一种呢，是上个世纪所流行的理性至上、科学至上。我觉得这种思想呢，在中国影响是很大的。他们觉得人类是完全独立的，与神无关。他们认为人类在获得知识方面有100%的主动权。他们觉得神要么就不存在，即或存在呢，也与人类无关。因此呢，他们觉得并不存在神的启示，有关神的知识不过是人的想法而已。他们觉得啊，知识只能透过人的感知和理性来获得。因此呢，什么是知识，他们觉得那个决定权要在人的手里。那第二种看法呢，是一种迷信的自我中心的看法。他们觉得神呢是为人类服务的。我觉得越到现代的年轻人呢，这种想法越严重。他们觉得人类有部分需要依靠神，在某些领域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无法获得知识，那就需要神，但是呢，只是作为人类知识的补充。第三种看法才是正确的看法，是圣经的看法。我们相信神创造了万物，他是无所不知的神。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所以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来认识神。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与神有关的，因为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赋予他创造存在的意义。然而罪带来了混乱，那作为罪人呢，人类拒绝接受这个宇宙是属于神的，不承认我们人类是神所创造的。那人类不接受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启示，就用自己的一套假设来取代了真理。那我们公义的神呢，就任凭人类的愚昧。结果虽然在人类的身边，在人类的内心都充满着有关神的真理，但是人类因为自己的愚昧却不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然而因着神的善良，因着他救赎的计划，神透过他的话语，神启示圣经，还有呢，借着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为人类预备了一个特殊的启示。神也差遣圣灵，将他子民的悖逆的心扭转过来，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特殊的启示的真理。那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才能够获得真知识。好，现在呢，我们来一点一点来分析哈。我们先来看看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类的人，我们称他们为世俗人文主义。世俗人文主义，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错误。总的来说呢，他们认为啊，知识与神无关。不少人以为啊， 人类凭自己的感知去研究这个世界，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了。于是呢，人们运用理智，把一些零散的资料整合在一起，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那在建立这个体系的过程当中，有一小部分人呢，比如说科学家啊、知识分子啊，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去获取经验，比如他们设计一个试验，然后去观察它的结果。而对大部分人来说呢，这种经验是从每天的生活当中取得的。我们从别人的身上吸取经验，也和别人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呢，人们就建立起一幅关于这个世界以及人类自己的图画。那人们从当中找到一些规律，使生活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从中找到某种的意义。人们过了昨天就来到了今天，也就自然期待明天会和今天一样，太阳会继续的升起落下，这个世界呢会继续按照自然的律一直运转下去。那么我们中国有很古老的历史，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的理论，比如我们有很多的谚语哈。那过了冬天呢，我们说要春捂秋冻，就是春天的时候我们要多穿点衣服，秋天呢就不用那么早把自己穿得太厚。那这个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也有说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就是以前人总结出来的规律呢你现在要听。这些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有效的。如果先不提人类是怎么样在道德上践踏了所拥有的知识呢，那么无可否认，人类对这个世界甚至是太空的世界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了。因此呢，人们期望在照顾人类的身体健康方面，比如说食物的生产、医疗等等，还有呢，在科学技术方面，比如说交通、通讯等等方面，再取得更大的发展。但是，我们说过了，这样的努力呢，只是在某些领域有效的。当牵扯到感知以外的领域，比如说死后是怎么样的，比如说神存在的问题，那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为呢，这种方法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就是人类在获取知识的整个过程当中有绝对的掌控权。虽然人类还没有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可是呢，人就相信呢，只要通过努力就一定会找到答案的。那人们发现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每件事跟其他事情之间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发现了新的事物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人类对其他事物的理解。因此啊，人们很乐观的假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人类就能够接触到宇宙的每一部分，就能知道所有事实的真相。那这是一种无神论的人文主义思想，我们称他们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假设，他们坚持没有神，最少啊，他们认为神与我们现实的世界无关。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自称相信神，但是呢，他们却把神放在他们的生活以外，所以可以称他们为事实无神论者。因为呢，他们的思想跟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好像没有神一样。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也是人文主义者。尽管有很多时候人类并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对于天灾人祸也显得无能为力，但是呢，这些人还是自我中心，还是认为人类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够获得真的知识，人类也有权 决定真假是非。人能够判断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只要你对人类的文明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那就会发现，很多曾经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后来呢，却广泛的被人们接纳了。那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呢，人们之所以认为是合理啊，并不是因为人类掌握了所有的知识。这些人认为，人类不需要外在的超自然的帮助来获得知识。他们认为呢，只有人类可以感知到的这个自然界才是可知的世界。人文主义认为啊，只有人类才有能力判断真假是非，这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假设。他们以所谓科学的论证来证明某种的理论，却很少提到这些理论呢，是一些无法证实的假设做前提的。比如说进化论，听起来呢好像很有道理，但是进化论背后的那些假设呢都是无法证实的。无神论的人文主义认为，人类运用理智或者是感知与自然界产生接触，并且呢有能力找出当中的意义。换句话说，他们以人类的经验当作真理的标准。他们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将神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做一个小结哈，无神论人文主义认为没有神，没有启示，没有人类堕落，人类从自然界当中获得的知识，能够自己掌控这些知识。现在我们来看有神论的人文主义，那他们呢认为有一部分的知识是与神无关的。这些人呢把神看作是外星人，或者是呢更高的智慧。假如啊有外星人来访问地球，假设他们的智慧跟知识比人类高100倍，那么人类呢一定会希望尽可能的向他们学习。他们可能让人类看到一些全新的东西，使人类对某些事物的认识有一个飞跃。再假设，这些外星人与人类一样生活在这个宇宙的当中，也要遵守这个宇宙的定律，那么他们就不会改变人类已经有的知识，他们只是比人类所知道的更多一些。那有些人呢，就不同程度的把神看作是有更高智慧的外星人。他们认为啊，神只会向人类传授一些特别的知识。那我们就将这种看法，这种人呢，统称为有神论的人文主义者。这些人是有神论者，因为他们相信确实有神存在，而这位神或者是这些神明啊，在人的能力无法认知的领域里是存在的。如果他们相信这位神是基督教的神呢，他们也会相信这位神与创造有关，而且他在这个被造的世界上留下了他存在的证据。但是这些人同时是人文主义者，也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他们认为人类拥有获取知识的主动权，而且呢，这些知识与神无关。他们相信呢，人类有能力研究宇宙，从中找到一些事实，也有能力将这些事实组合成为知识的宝库。人类不需要外来的帮助，自己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至于那些人类不能感知的事物呢，就像灵界或者是超自然的领域，人类就需要从神而来的特殊的启示或者是超自然的启示了。有神论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从神而来的启示 填补了人类在自然界获得知识的以外的空白。因此呢，他们一方面认为这些从神而来的启示会影响人类的知识，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互相关联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认为啊，从神而来的启示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人从自然界获得的基本知识，而是增加了人类的知识。他们认为神呢，就好像某一门的科学家，某一个专家，将他精通的领域启示给人类。那由于人类对自然界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有神论的人文主义者也常常将他们所相信的神局限在自然界的定律之中，那就好像人类一样。因此呢，对于神的启示，他们认为人类可以决定哪些是合理的，哪些不必相信。他们觉得如果神向人类讲一些与自然律相违背的话呢，那是不可以相信的。他们也用同样的原则来判断圣经，决定哪部分是神的启示，哪部分不是。总的来说呢，有神论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对他们来说，神只是宇宙当中的一部分。他们承认人的堕落，但是人类仍然可以从自然界当中获得知识，并且有能力掌握知识，包括有关神的知识。从神而来的启示对人类知识的补充，是要经过自然律验证才能被接纳的。那这种的思想都是错误的。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的启示观，就是基督徒的有神论，知识是源于神。这个呢，就与前两种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相信圣经的启示是无误的，我们相信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圣经启示我们，神与其他的受造物完全不同，他不是受造物的一部分，他是造物的主，是一切受造物的维护者和主人，包括了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那人被创造是为了要认识神。再讲啊，人被创造是为了要认识神。在宇宙当中，所有的受造物都在述说神的奇妙，也让人类从中来认识神。通过神的创造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可以了解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我们越多的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那我们越认识自己，也就越多认识神。人有神的形象，而且呢，是以言语互相沟通的，这反映了神自己也是用言语沟通的。神向人类所讲的第一句话，表明了神与人的关系，以及呢人与其他受造物的关系。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向亚当讲话，告诉他对自己应当有的认识，以及他与神的关系。因此呢，神向人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先来看在人堕落之前，我们基督徒的有神论。人得到启示的来源包括自然界，还有神的话语，就是超自然的启示。然而所有的自然启示都需要经过神的话语的解释，才能够明白当中真正的意义。这个呢， 好像与有神论的人文主义思想有一点相像，但是两种思想有着根本的分别。第一，基督徒有神论承认，几乎是在人类堕落之前，人也需要神的话语，才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世界。神在他的创造当中有绝对的自由，也就是说，神并不是因为某种的力量或者他不能够控制的因素而被动的去创造。相反，神在创造当中有他自己神圣的目的，而所有被造之物呢，都是为了完成这个目的而造的。神的创造正是反映了他的心意。而被造物的历史，包括人类的历史，也是在神的掌握之下的，在神的心意当中向前发展的。因此，我们的神，也只有我们的神，能够解读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那基督徒有神论与有神论的人文主义的第二个根本分别呢，就是对于罪的看法。有神论的人文主义认为啊，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不会受到罪的影响。他们认为罪确实给人类造成了很多困惑，但却不会影响人在自然界当中获得知识的能力。他们认为罪并没有使人失去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让人可以决定一些事情，并不需要神来插手。他们认为神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愿。那在这方面呢，基督徒的有神论对于罪的问题持有非常严肃的态度。根据圣经，罪带来了死亡，死亡是一个现实，它不仅意味着所有的生物最终都会离开他们的生命，而且呢，他们更与神失去了正常的关系。实际上，所有的受造之物之间的关系也都受到了损害。圣经还告诉我们呢，人类拒绝了神通过大自然给人类的启示和知识。他们明明知道是真理，却因为自己的罪而拒绝真理。而正是因为人拒绝了从神而来的真理，那么不管人是否听过福音，人在神的面前都没有借口。当人的良心不再承认神的存在，就会想方设法的来篡改事实，为每件事加上另外的意思来符合他们否认神的思想。在人的里面，人对神有一定的认知，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但是人却将真理扭曲了，以自我的中心的思想来理解这个宇宙，于是人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变昏暗了。基督徒的有神论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些人文主义，不管是有神论的人文主义还是无神论的人文主义，我们看他们错误的根源，我们发现呢，所有形式的人文主义都是人类罪恶的一种的反应，表达了他们拒绝接受神的真理，他们的理论是假冒的真理。如果人的罪性使人无法有意识地认清真理，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已经死亡的心，还有对神的仇恨呢，已经被神的善良所战胜了。神赐下一个新的启示，一个特殊的启示，使人类可以重新的认识神。神用他的灵征服了我们叛逆的心，使我们可以明白并且接受他的启示。那些被拯救而信靠神的罪人，我们的思想被扭转过来， 就能够接受神的真理。我们被重新的建造，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可以得以完全了。那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阶段，我们都会面对一种的张力。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新生命要顺服神，那另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老我想要继续的叛逆神。我们不可能百分百的按照神的话语的启示来思想行事，但是我们却有能够明白神的启示的真理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按照真理不断的追求成长了。那么我们如何可以明白真理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神学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开始学习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原则跟标准来指引。刚才我们提到三种不同的立场，他们都有他们的原则。那无神论的人文主义认为呢，他们假设没有神，所以呢，圣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一些宗教的思想。他们就是以这种假设来研究圣经，来解释圣经的。那有神论的人文主义，他们假设有神，但是与无神论的人文主义一样，他们假设人在获得知识方面是出于主动的。他们认为人类以感知从自然界当中获得的就是真知识，可以作为判断圣经的标准。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有神论呢，我们承认人类要依靠神才能够明白真理。神将我们从罪恶当中，从叛逆当中拯救出来，那我们只有通过神的话语才能够明白神救恩的每一个细节。神的话语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法来阅读并且明白圣经。我们不需要圣经以外的证据来证实圣经的正确性，我们也不需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检验圣经的记载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因为神是全宇宙的创造者，他有权解释宇宙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跟事实。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研究圣经神学的前提。这个前提呢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前提呢，那我们所研究的圣经神学呢就会走向一个偏路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呢我们就介绍了三个不同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够站稳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研究圣经神学。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写信给郑子民，向郑子民询问。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你，再见。